Hello，
嗨嗨，
外面的人听得到吗？
应该听得到吧？
大家听得到吗？
嗨，
可以吗？
嗨，对对对，就是你们。很想讲一个就是很复古的宣传词，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是讲说就是显露出年纪啦。
街头录音室、啊。
对，街头录音室。然后我们是这一组。来宾，我们这是这一组频道，我们叫都市人啦。
哪次不都是人？
我是逍遥，
我是惠威。
嗨，大家好。
就是谈论有关不管是建筑或都市的 podcast 节目。
没错。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聊聊有关迪化街与都市。
对，因为迪化街其实在台北算是一个蛮特别、蛮有历史的一个街道。那其实它从就是开始有这个地方到保存下来的过程，其实相当的坎坷。
没错没错，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又是年货大街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把年货大街这些议题加进去一起聊。
哎、欸，你之前是不是在这边实习过？
哦，对啊，我之前其实在对面实习，就是以前的 URS44，然后我的单位是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哦，一句不能断气的讲完
它。它是专门做就是有关迪化街的一些。再生，
对，再生活化，然后就像我们等一下要提到的，就是乐山文教基金会，其实就是它的前身
哦，真的、哦，
对，没错，
就、哦、从乐山，然后开始转变成这么多据点，
也不是据点、啊，它就是 URS 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空间，然后它就是一个基金会这样子，哦、没错，所以我在这边还是有走跳过一段时间的，这边几个店家什么，也都、就是。就是看我，不是看我长大的。我算应该是七八年前来过这里，然后我们就在这，我在这边实习了一个暑假之后，然后我找了惠威来一起拍一个微电影。
对，我们在那边拍过一部微电影，
就算是做过很多事情啊。微电影要介绍一下吗？
介绍一下，就是人生第一部微电影。
对，人生第一部微电影就是以大稻埕还有迪化街为背景的微电影。那么微电影应该算是加受好评吧？
算是就是我们对于动态影像的一个起源启发地。
对，然后那部微电影主要就是有关两个，应该是两个主角，然后一个是主要他以前生长在这里，然后后来长大之后离开了大稻埕，然后他想要回来，就用影像啦来讲出这边的历史。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遇到女主角。女主角是想要来这边开一个咖啡厅。
对，她反而是在往未来看。
对，她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她想要来这边，就是看看这个老旧街区有没有转型的可能。嗯。所以就是这样的两个主角来这边，就是相遇所产生的一个美好故事。
整个拍得很深色。
不会啊，其实我觉得拍得蛮好，大家可以去搜寻是 YouTube 离流。
离开与留下。
不是流了、啊，离开与流动。对对。对、
okay.
好了，大家先聊到这里，我们要进入正题啦。哎、欸，大家有要靠过来的意思吗？可以尽量的靠过来。
大家忙着逛街。
好，那我
在想说，我们这样的场合到底是要以一个很正式的方式在聊天，还是要以一个我们平常在家的方式，
还是要以一个主持人的方式？
结果就会以一个、就是、
混合式、
一个尴尬的状态，然后就一路聊下去。
我们很谢谢前面的两位，對谢谢他们一直在听我们，边吃着烤吃的点心。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要聊，就是。为什么会有年货大街的出现？然后还有这个年货大街，它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因为其实年货大街它不能代表迪化街，
对，
或是迪货大街它可能也不
什么迪货大街，
迪货大街，它也不能全然代表迪化街，
对
对，那其实就是往往都会看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年货大街会有几十万的人次来这边活，来这边消费啊。那其实这样的人次背后它代表什么意义？还有其实就是涌入这些地方的消费者，它到底代表什么？其实我们今天都会大概聊到。因为迪化街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真实功能跟人文特色的一个历史的一条街道，但是相对的年货大街，就是如果用稍微批判性一点的讲法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符号性质很强的一个活动的一条道路。
哇，这一开始就要什么符号性质下这么重本？
因为它其实它没有太具体的实质上的意义跟内容。
对
对，它是被包装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等一下好好解释。这样听起来是有点批判啦。好，所以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迪化街的历史。其实迪化街的历史大家应该都稍微台北人都有听过啦，就是它其实早期就是以清代以来就是以商业闻名的街道，然后主要大家听说的就是南北干货啊、茶叶，就是主要是以大稻埕港口为一个进出港这样子。
对，那所以当时迪化街在那时候，在清代的时候，它就有就是战场市场上的一席之地。
对，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历史课本有讲的、啊、市中心的地方。
对，然后那时候有看到一些就是相关的文章，有写说在五十年代以前，迪化街有台湾华尔街之称。
怎么会是 华尔街呢？可是就是代表它应该是一个就是钱啊、资源啊都很繁荣的一个地方。然后时间快转到1970年代，其实那时候的迪化街就已经没有这么繁荣，开始渐渐的衰退。
对，原本有可能1600多家的南北货商行，然后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不到200家。
哦，这个衰退的速度有点快。
很快，对，但其实蛮夸张。但其实我看现在好像可能又有1600家、哦。
因为那时候可能很需要这些传统产业啊，这些食材类的啊，就是茶叶啊，这个那时候也是会很受大家喜欢。
对。
但到这个年代呢，我们可能都会去全联买，就渐渐不需要这一种就是以这个产业为聚集的传统产业地这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开始有想要说，那我们要怎么改造这个地方呢？所以就是像是台北市议员他们就有提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迪化街拓宽？从7.8公尺扩到20公尺。
对，其实主要就是想要改善，就是那时候迪化街人潮拥挤，然后秩序很混乱，然后导致可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
其实这个是1970年代、80年代就开始有这种想要整治道路的想法出现了。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前这条道路了。
对，就是
当时如果
我们正前方的这条道路，
对，当时如果拓宽的话，其实我们面前这一派建筑它都会不见，它就不在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7-8公尺到20公尺，其实就是。前面这一排建筑物都要被拆掉了，
对啊，
不太可能拓宽，因为道路不知道哪里来啊。
对，然后也是因为当时有就是包含就是文化保存啊，或是市民的意识开始抬头，所以那时候也让整个政治的气氛让保存这件事情得以达成。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像我刚刚所提到，我就是我乐山文教基金会，然后一些地方的学者，然后一些想要保存的人们，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行动。然后甚至他们提出一个叫“我爱迪化街”的这个运动。
我爱迪化街，
我爱，我爱迪化街这个运动，让大家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用保存的方式把这个道路留下来。
没错，
大家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卖南北干货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传统产业需要被保留的地方。嗯，然后这边的历史建物应该算是很大尺度、很大量的被保留在这里。
所以当时就有台大城乡所的学生，
是
你的学长学姐们，
我的学长姐们很认真的，就是
组了一个工作室，
叫大道城工作室。
对，然后包含台北市政府也有组一个工作室，叫做迪化街工作室。
对，
还包含刚提到的乐山文教基金会，
對對對，
就一群人开始去寻找说迪化街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是，
然后可以去让这个地方继续发展一个特，就是有。比较有特色的活动，比较吸引人的活动，然后才让这些建筑能够保存下来，这样子。
可能历史建物想要保留或古迹想要保留，但你没有活动进去，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无聊，所以就要找一些特色啊，然后一些发展的方向。
但其实现在我们经过面前的所有人，应该都不太 care 说这边的建筑为什么会长这样，大概就是来这边逛街的。
你是讲话讲太重，好像有人就是突破玻璃界限这样。
他们就会停下来看一下说，哦，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
怎么这么凶悍这样子？但其实，在1990年代就是本土文化其实渐渐的被重视啊，然后所以在大家开始在想说，那我们要怎么让就是迪化街被更多人看到？然后除了它是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之外，它也有就是产业这个问题，你产业还是要转型，还是要继续发展，它要产值，大家才说哦，你保留下来是有目的的。1996的春节前夕，就是迪化街想要让传统产业再出发，所以就是在地商家跟市府串联啊，将迪化街特色南北杂货。年菜食材，这是南北杂货。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把它包装成年货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春节那时候，迪化街本身就有卖一些就是年菜干货了，
对，年菜。
然后他们是利用这点，就是特别把年货这个东西放到现在，就是好像年货大街可以代表迪化街，但其实事实上年货大街它是一个经由官方的规划，还有文化学者，甚至是都市计划技师之类的去合作产生的一种节庆活动。
所以那时候1996年代就是第一届的台北年货大街，到现在，
对，所以才产生现在就是大家以为可能大家认为就是迪化街
很久以前就有，
就是年货大街，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被创造出来，这不是有一个很久远的发展历史，
它其实有一个就是差一点快要不见，然后后来就说啊，那我们要做点什么，然后才会发想出啊，那做来做年货大街好了，
对，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嘛，就是我们上次有聊到说，万一今天如果迪化街上面有一些小钢珠店。那他们发现这个特色的话，会不会今天的迪化街就变成一个
钢珠街？
钢珠街，对，或者什么博弈街之类，这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年货大街只是截取里面的一个元素，它不能代表就是所有的迪化街的状态。
但会不会就是干货这个东西很适合在年节的时候出现，大家会采买？
干货本身应该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商品吧。
对啊，其实你无时无刻也是可以吃点什么，
它就是
乌鱼子啊，吃点香菇啊，
对啊，
人参啊。 但是可能就是他有这个搭配的可能性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早应该也是截取一点比较好发展的元素。嗯、
对，就是要包装嘛，要行销嘛，就这点是他们做的蛮成功的，对吧？
对，做的蛮成功，所以现在才有我们看到年货大街啊。
刚提到就是迪化街工作室，他就很强烈的运用这些特色，
对，
开始包装整个迪化街，让它变成年货大街。
嗯，
所以也让迪化街街区它不再是人们才买年货的地方，它其实更成为就是年货大街的一个象征性，这样子。
就是节庆你必到的地方就是这里，这样。
对，好像就是看似这么成功的一个地方，或看似这么繁荣，其实各方面的文化学者或是知识学者，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看法。
好，你说说看。
就是你这边要接一个但是嘛
，But，
就其实这样的活动，它虽然能够就是带动地方经济，然后也可以保存街区、保存建筑，它其实发展到现在，大家都有发现，或是大家就是知道，但是没有发现，就是迪化街它卖的东西其实开始变得各式各样，就它不只是原本的南北货，它也包括各式各样，可能你在其他的市集会看到的商品
哦。Oh，
对，
其实这么一讲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我三四年前，因为那时候迪货大街很迪货大街到底被你影响年货大街很厉害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高雄人，然后我爸妈就有带我上来说哎、欸，这个是很有名的年货大街啊，然后我记得就是水泄不通，我完全走不出去，然后一进来就是我东看看西看看，都是一些饼干啊软糖啊，然后
都是一些漂亮的工读生妹妹，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部分，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好像年菜类的啊，春联类的啊，对，就这样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小时候来的时候不知道，其实这边原本以前在卖南北的干货，
嗯，
就会有一种说啊，原来迪化街就是在卖年货的地方啊，
专门卖年货的地方。
对，我连我这个外地人都
可能卖了50年这样。
所以这应该就是刚刚慧伟提到，就是大家会开始质疑说，那这样是对的吗？
之前有一集是提到，就是关于节庆嘛，
对，
节庆它本身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相反面。他试图带领我们就是逃脱日常生活，
它是一个狂欢的概念，大家要在节庆做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年货大街就很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刻意把就是我们对于原本迪货大街真实的日常生活去带到另一个地方。
对，
然后其实这样的状态就是刚提到是有关官僚政治体系还有资本主义的操弄，那其实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是它会影响我们对于原本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感受，它就变成很多符号或想象，它不再是原本就是迪化街生活真实的样貌，
好像就是迪化街变成一个背景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用一些新的东西啊，新的衣服啊，或者是新的布把它盖上去。
对，
但是你好像很难，就是你如果只来年货大街那几天，你很难把它拨开来，
就好像这几天的年货大街它是年货大街，但是在就是不是年货大街的时候，春节以外的时间它才是迪化街的那种感觉。
哦，
对对对，
不知道就是在现场在走动的这些朋友们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的，因为就像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拨开很多地方的面纱，
拨开就是那些装饰的东西。
对啊，
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样貌，
就很想要举一个例子啊，但这个例子不知道合不合适，
嗯、
就要对干另外一个市政府，就新北市政府的，就是耶诞城嘛。
哦，
耶诞城就是很明显是一个把，就那时候是很市府前广场，然后一个、一个市民会去休闲的地方，变成一个节庆地景，变成一个就是大家耶诞节一定要去的耶诞城。
嗯，
但其实大家其实对那边只有耶诞城的想象，说哦，那一根就会变成一个竹笋，变成一个圣诞树这样。
哦，好像是蛮相似的概念。
但是我好像不会平常时说，哎、欸，会以为我们去一下那个市府前广场，那边长得蛮漂亮的。
那主要也会因为就是本身那个广场就是一个很空白的地方了，它没有任何历史脉络在那边。
对，但是差别就在这里，因为这边原本是有历史脉络的，對對對
對。但是这个反而被年货大街给就是掩盖掉了一些这样子。我们今天好像是来砸场的，
对，大家不要生气。
就这个年货大街名就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因为我们就是之前也有来过几次，其实都蛮喜欢的，
就
不管是这边的活动或这边的商家，就是它其实某种程度可以代表这段时间的迪化街。
对，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橱窗里面的这个活动，它也是年货大街系列活动之一。
嗯，
对，但是它绝对不会是迪化街啊，因为我们这个 podcast 可以在任何地方， 甚至我们不一定要讲就是梨花街的历史，我们可以什么唱歌跳舞
一些很过年气氛的东西啊，
对吧、
啊？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年货大街的，因为我是每一年都会一定要来、啊、但我来的目的就只是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我的例行性，就是过年会来做一个很例行性的行为这样子、
哦、大家好像都是这样的心
态，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对，但其实我们刚好提到当梨花街它变成一个市场的商品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地方它变成商品，年货大街就是让我们感受到的，其实跟我们实际跟原本生活的状况会完全不太一样。
对
对，那其实这都是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是资本主义或是经济什么政治之类的，他们最会的地方就是他们会不断的推陈出新，
对，
他们会不断的包装一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继续被发展下去。
如果讲的庸俗一点，就是不管是市府啊，不管是商家啊、人民啊，我们都是需要一些产值的。
对啊，
我们都是需要 money 的。
我们必须符合一些规则。
对，就是你没有这些资源啊，没有这些产值出来，大家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啊，
对你保留，你要给我一个结果，要一个成果、啊，
一个交换机制啦。
对啊，所以讲到最后，就是它是一个交换的机制，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么极力的争取它保留下来，然后现在这个壳是保留下来，但那个内容物我们要填什么进去呢？
对，但终究它还是成为一个包装嘛。那这个包装就是被不管是刚刚提到的都市计划技师或是政府所规划出来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就是被包装后的一个状态，
这是比较批判的想法啦。但是
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想法，
有好有坏是对的。
对，
因为就是每个地方其实都需要包装，就像你一间很旧的、很旧的老屋，大家会想要老屋新立嘛。但是老屋你要新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要让它就是完全涂上一个新的油漆，然后做一个新的招牌吗？还是你要像对面的屈臣氏大药房一样，就它保有原本的样子呢？就是大家不同的选择，所以包装是有好有坏，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讲的好像很有使命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大家慢慢拨开这个包装、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你也看到 外面的东西。
对，说不定其实没有人想看里面的东西。
对，那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吗？
好了，我们要鼓励大家慢慢看里面的东西啊。
好，所以其实这样的状态，年货大街跟梨花街它其实是算是两种身份啦。
我们要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在年货大街的前后来看看真正的梨花街长什么样子。那年货大街当然也要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年货大街想过年的硬要 cue 一下。
然后有几个可能比较实际上的案例是说，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商家他的前面的店面，其实在年货大街这段时间，春节这段时间，他都是出租给外面的商店。对，所以其实外面的商店它其实就是外面的商店嘛，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立。
对，像是那种就是一片宿地，就是一个停车场那一种，然后他们的夜市不是原本在那边做很久的商家，他们是请外面的人来的。
对，所以你逛这些商店的时候，你以为它这边就是梨花街，但其实它是外面的商店，它只是在这一块就是背景下，在这些建筑的背景下去进行这样的活动
而已。这很像是就是电影场景的感觉。
有点像。感觉这样的状态很像迪士尼嘛，就是万一你今天去迪士尼，然后有一区就是梨花街区，然后他那一区就是梨花街、然后他梨花街一定就是自己去布置出来的嘛，
对，
他一定是假的，他没有任何脉络在那边，但他就是一个场景。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享受那些城堡啊，享受那些森林啊，
对，
那我们知道它不是真正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各种符号、各种消费文化，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快感。但是其实像梨花街，它相反的，它其实某种程度它已经有它的历史在那边了。
对，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体验这边的整个环境或氛围。对，我们得用刚你说的，就是拨开那个面纱，到底要拨多久？
如果像是梨花街，迪士尼怎么两个都是迪啊？双迪就是迪士尼的话，它比较像是你是一层嘛，就是它很多的场景其实就是一层而已，你走进去是没有东西的。
对啊。
但是就像大家去看迪化街这一条街上的很多间房子，它都是一进二进的。所以它你走进去它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每一间的格局可能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蛮需要走进去的。好像也可以想象到为什么就是年货大街那时候会有很多的外面的人来，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抢手的地带啊。然后可能我还有看到就是有报道说，就是它这边的临时摊位租金其实高达50-60万。
对，就是最精华的地方，它的摊位有这么贵，就是这段时间呐、啊，光这段时间的租金、嗯，
就是好像很多就是商家就会说啊，那我干脆租一个那个摊位就好，我自己也可以不用这么认真的做。
对啊，可能原本有些是卖南北货的，
对对对
的商家，他决定就是在这段时间租出出去，
然后后来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来这边反而没有在逛南北干货，在逛其他的东西，
逛新的店，逛更吸引人的店。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漂亮的工读生或帅气的工读生、嗯，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来打工嘛。所以我其实心里都有点矛盾，说因为我们平常是来这边跟一些就是熟识的店家互动啊，然后可能大家都是在那边待很久的一些叔叔阿姨们，
对，
那你现在突然就是变成了一群新的脸孔，嗯，然后他们都是短暂，就是我之前有看那个，突然想不出来，看一个 YouTube 影片，
台客剧场，
哇，人家忘记超实体，台客剧场工作室在附近，然后他有一年有做了一个调查，他就在就是除夕夜或初一初二的时候呢，就来这边，然后去看看这些工读生，然后后来发现这些工读生都是只有过年这段时间最好赚，然后他们就是来这边打工，然后超级超级辛苦，他们可能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备料，都在叫卖，非常会叫卖。真的是非常，你有听过吧？
有啊有啊，重点就是他们来了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一结束，他们就消失了。
对，他们好像是来这边演一场戏，然后那些就是饼干糖果们也是这个戏的一部分的感觉。然后来了之后就走掉，
走掉之后才是就是真实的样子才残留在原地这样。
对，但是我们今年发现没有这件事情。
是确定还不会有了吗？
不知道啊，这个可能要查询。
说不定还是会有。
就是我们发现今年好像蛮多干货是持续在卖。要进到我们的结论了吗？
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觉得你认识迪化街不该只是认识它叫年货大街，讲了这么久是这个结论啊，就这样子。
就其实在迪化街举行的年货大街，它现在的发展已经变成是可能你在某个其他地方都可以被取代的活动。
对
对，
其实很多地方也开始，因为它做得太成功了，高雄可能也开始想要做
类似的。另外
对，
然后其实对迪化街的商家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商机嘛，金钱人潮，
对，
这些东西就是不管对任何来说可能都是最重要的。然后对当时迪化街工作室来说，他们其实是想要透过这样的活动去保存迪化街上面的历史建筑物，
嗯，
所以其实年货大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手段，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达成那个保存的目的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保存 很多的方法跟对策其实都是很暂时性的，
嗯，就是用不同的规矩跟机制去达成保存的这个目的。
而且就一个以公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私部门要怎么样去说服说那你做这件事情是长远来讲是好的，
嗯，
很多时候你就只能想说好，我们用文化，我们会用历史，然后或者我们用其他的特色来彰显这边的好，就你那个东西是会很快速的战略式的做法。
像你说就是这边也有透过一些容积转移的机制。
对，这个就是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反正就是这个我们之后也可以慢慢聊，就是容积转移这个是一个还蛮复杂的机制，但也是这边是因为这边是一个历史风貌园区嘛的一个做法。如果迪化街就只是办活动年货大街的话，那现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风貌可以看了。
嗯，虽然这样的风貌可能只有在这段时间，然后相较的比较假一点，但它势必还是，因为其实走在里面的氛围，它真的就是体验一场节庆了。
嗯，
就整个状态、整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类似体验经济的状态。
它是一个有时间性的一个活动，
嗯，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都市在某些节庆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节庆地景，所以年货大街其实也是一个节庆地景。所以其实对政府来说，这样的建筑物保留下来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市民的认同，得到市民的认同，然后年货大街也成为一个就是可能每一届政府每一个候选人他们也想要好好做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政绩，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大家会想要认识，然后算一个很有指标性的活动。
嗯。
好了，政绩这个是一定必然的，
啊，就是这政治跟金钱嘛，我们就是永远就是，
其实每一个建设都是政绩啊，就是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啊，因为我自己在公部门，
就是，
我也知道啊，
主要是当时保存下来那个状态是真的可以达成很大的一个政绩的成效啊。
嗯
嗯，
但是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摇身一变变年货大街，这样是比较少那种参与的可能，可能没有那种很长时间的跟社区的互动啊，参与式去讨论出他们是想要年货大街呢，还是迪士尼大街呢？
就还是比较像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规划的手段。
嗯，
他没有做成真的是类似社区营造这种方式。
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年代太久远了，以及
太以前了，
太以前，大家还在刚发芽这个社区意识这件事情而已，真的。然后参与式规划这件事情也是那时候才开始推， 所以其实我们乐山文教基就已经走得很前面，不是我们啦，我曾经的单位就已经真的是走得很前面，然后也是那段时间大家才发现说，哦，其实你想要抵抗哪一个事情是做得到的。就是借由某些可能发起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爱迪化街这几个字，就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说，哦，对，我爱迪化街，我就是要站出来。好，最后讲讲我们两个想法吧，就是单纯的对于就是年货大街这样的迪化街这样的年货大街的发展有什么想法，就是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大概我们刚聊的那一些东西，
就是要去拨开面纱。
对，就是到现在的发展脉络来看，年货大街它可能真的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然后它现在就变成可以纯就是单纯就是消费，然后用来逛街，感受年味的地方。这样是非常成功，但是你说你要知道你要感受迪化街的话，其实年货大街它不算是迪化街的真实样貌。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蛮喜欢年货大街的。我也很爱逛干货，因为我有一个媳妇魂，一个主妇魂啦。我就觉得说，哦，哇，平常时来逛那些茶叶啊，逛一些就是蜜饯类，我就会一直想买。
那你是爱迪化街的，啊，因为你平常也会来逛啊。可能買一些，
哦，你说如果不爱迪化街，他不爱干货或不爱茶叶，不爱蜜饯类的，
也没有那么直接的连接啦。
其实因为这个也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啊，就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们越来越多元的产业进到迪化街了，所以我来这边的目的就会有两个，一个就是逛这些就是传统产业下的可爱的货品，然后第二个就是来这边找个咖啡厅坐着。哦，然后现在像后面还有一家就是。应该是
你都喜欢
卖面的，
都要，
对，我都要，或卖古着的类似，我就会想要去逛逛。所以对我来讲，这边反而是一个可以满足我很多需求的，
很多需求，很多欲望。
因为这边有很多小吃店啊，然后又有永乐市场，
然后可以体验热闹的氛围，这样。
对，所以我对他的认识就不是只有年货大街，我也会来逛迪化街。就我以前我已经带朋友带到朋友说啊，你要去大稻埕。
啊，你之前就在这边实习啊？
对啊，然后我又带大家去就是大稻埕后面码头啊。然后在那边就是有一些市集啊，然后拍拍照啊，其实都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的那个想法大概可以跟旅游这个东西也蛮有关联。
你说如果把年货大街当成一个观光的目的的
话，对啊，一个观光旅游的目的的话，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消费者也是把就是旅游这种东西视为一种就是体验的符号。
哦，你说来这边打卡拍照的感觉？
对啊，比如说我们到法国嘛，我们一定要去的就是巴黎铁塔。或是什么香榭大道，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拍照之后我们就觉得，哦，我们来过了，我们体验的是那些符号，我们体验的是那个地方的符号，而不是那个地方本身。所以其实年货大街也有类似的状况，就因为我们作为不管是观光客或是游客，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去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还有经验或是那边的历史文化，
对，
我们就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去取得那个地方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image。 哦，那样的状态其实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一个在不管是资本主义或消费主义的一个不断扩张的一个状况，啊，那其实这样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其实每一件事情每一件有脉络的事情它其实都是有很吸引的地方可以去体验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不如去迪士尼乐园就好，
就全部假的这样子。
全部假的你可以玩很爽，但是如果当它有真实的部分的时候，你还是得去体验它那个地方的状态。
那如果那你要怎么请就是听众朋友们要怎么去好好的走年货大街，如果你要有这么积极的心态的话，
其实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感受问题，就是不会像就是
不会你真的要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不是说什么你真的要去查很多资料，然后你要去每一间店
访问店家，
对，你要去跟店家聊天，那根本就是不需要做的事情。
好，是心态上你就觉得说我来这边不是只要体会这种表浅的东西，
应该是感受的问题，就是感受一些抽象事物的能力。
欸，那我们是不是有为这件事情尽一个心力啊？因为今年年货大街有我们在讲历史啊。
我们一定要讲历史，不然我们还在讲什么？
没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来逛年货大街，你看我们的这个 live podcast你还会得到不止年货大街的东西，
反而是他其实用这个年货大街的包装之后，又包装回他真实的样子的感觉。
对啊，那今年年货大街是蛮有趣的啊。我们那天去逛了一下，觉得好像有蛮多新潮的东西，因为疫情之下，就是我们看到主办单位他们有找了很多就是电商来合作。因为就是除了这些传统产业他们要外销很难之外，我觉得他们也可以透过电商合作。听说他们在上面可以就是在网络平台可以买到一整包的年货，你可以选你要什么，哪一家店的什么，就这是一个疫情之下的新做法。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来到实体的地方，
蛮加分的，
对，迪化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样貌。 有啦，我们这里带来一个就是比较懒人包式的一个发展啦，然后就可以跟朋友
讲。我们上次来 也不会就是真的很认真听里面的在干嘛，就是哦很有趣，然后拍个照这样。
经过会听一下啦，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创新的做法，好像以后感觉会越来越多 live podcast。
所以以往那个橱窗里面都是那个槟榔西施嘛，或是衣服。
不会动的人，
对，但现在橱窗里面好像是声音的感觉
哦，声音是播出去，但是里面的人也在动，但其实我们在里面听不到我们彼此的麦克风的声音。
比较可惜的是，我们互动方式只能透过就是挥手，就是这样。
还是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
就是我们听得到外面的声音的话，它会再有趣一点。
来，我这边有几个赠品，谁要拿？那我们最后是要讲讲我们过年有什么打算。
过年哦，你有什么打算？
过年哦，我觉得今年因为我已经逛过年货大街嘛，我之前都会例行性的买一个可爱的春联。啊，我之前有买过，
有哎，
就是一个、哦欸、就是现在的春联越做越漂亮，
越做越漂亮，越做越有创意。
就是我是属猪的，然后那时候这边我在年货大街就买到了一个写掌上明珠的，
我、哦、就在这边买的，
就在那边买到的，那、哦、我就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这几年我每一年都在找就是有关生肖的可爱春联。
那今年买了吗？还没
买，
待会要去买。
对，待会要去买。因为我家其实最近已经不贴春联，因为就是宗教信仰的关系哦。然后所以我变
成、啊、你不能贴了、
哦、没有，就没有这个需求，因为没有拜拜，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个可能要做这些事情、嗯、就它是一个一整包的一个习俗嘛、嗯、就拜完拜，然后你就好、哦、那我们洗个手，然后弄个什么，然后就是贴个春联、嗯、那现在就是可能我就没有这么多例行事情要做，然后我就会把春联拿去贴冰箱啊，贴、嗯、房间啊，对啊，就是这样子。
那我的话，
对你的话，
我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春节就是会回，就会出去玩啦、嗯、什么初一什么
初一困到爸，
初一早，初二早，初三
哦，初三才能困
到爸，对之类的事情。那其实要牵扯到另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原本会想聊的，就是关于都市里面的春节。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聊啊，
小聊一下，对、啊，因为其实春节很特别，它是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活动。那春节本身就是因为那个阴历嘛，就是农民历嘛。阴历阳历的时间去运行的，但是当今天我们在都市的时候，其实所有事情都是往反方向在走的，包括就是我们传统活动这件事情，甚至是就是都市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嘛，所以其实在都市的春节它本身就没有这么有气氛，它变成一个就是例行的仪式，
就你在这个场景之下，然后你在这个活动之下，你要去发展这些传统的习俗很怪，
对，
但是走反方向，
反方向的，对，包括就是你说放鞭炮或是一些其他活动，你在都市上真的会很少发生，你真的要到什么你阿嬷家的透天的外面什么才有可能，
就你在一个集合式的大楼里，你要拜拜都觉得有点怪。然后大家贴春联，哎、欸，也贴得好像跟隔壁有点近。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就是不管是文化学家或什么民俗学家，他们就有一种担忧，说到底在都市里面的春节传统，它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市，我们现在的春节传统变成什么？变成电视节目上的春节晚会。
春晚嘛，
对啊，
春晚那东西很之余、欸、
然后也包括就是可能你在那个什么 app 上发红包
哦、oh,
不用实体，对，现在开始有这种转变。
对我来讲好像就是什么吃什么春酒，然后什么回家吃年夜饭、
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红白大对抗，
对对对对，就是
这样
啊，这就是现在的春节的算是习俗、欸、
打麻将，
对对对对对，小赌这样子，
就好像大家已经变就是从一些都市的活动来发想你要做什么，
嗯，
然后或者是科技的进步，让你可以在 LINE 上面发红包，然后在你再就是开个 Instagram， 然后直播你在打麻将之类的，就是它的活动形态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以都市人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就是讲都市的频道嘛，春节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跟都市的走向不一样的，是矛盾的、
嗯、矛盾的。
这样讲是就是乡村就是发展习俗才是正确的意思吗？如果这些学者这么讲的话，
但他们势必都还是要一种理想主义嘛，往积极面去看的话，他们就觉得其实春节在都市他有办法再解构一次，然后再重构一次，发展出还是可以继续延续的传统。
现在是就已经重构啦、啊，因为现在大家就已经发展出一套新的话，你连年菜都可以不用煮，都可以去小七买，
对啊，因为以往一定是回家过年嘛，一定要回乡嘛，
对，
那乡本身就是跟都市就是一个相反面，然后回家过年团圆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哎、欸，这么一讲蛮有趣的，因为回乡这件事情真的只有在春节你才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对啊，而且
你要回去团圆，
对，那个乡不是说你的住的地方，真的是你要跟你的家人聚集在一起那个状态。
哦、嗯， 所以都市人可能就是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什么三合院住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小单元的几个三四个人住，所以你其实真的要回到那个地方，就好像那个没有那个过节的气氛，
就可能真的变成是你去餐厅吃一顿饭这样就结束了这样。
所以其实学者的担心是正确的吗？
学者永远有担心不完的事情，就让他们继续担心吧。
但也有人提出，就是说，那其实春节也不是遗产啊，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啊，你也不需要去维护。说哦，好，你现在
不用刻意去维护。
对，每一个 moment 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像那天我听台头他们在讲，就是你吃汤圆还有一些习俗，就是什么什么时候不能吃，然后你能几点吃什么，然后吃几岁会、吃几颗长几岁。哦，那现在大家不会遵循这些古法啊、礼俗之类的。
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春节还是它，就是还是回到生活面，所以它其实甚至真的不需要刻意去保护，因为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嘛，就是它势必会找到它生存的方式，
生活会一直改变，一直演变啊，随着我们身边的地景改变，然后科技物的发展啊，观光啊，我怎么讲观光，因为看到外面就分心了，或社会层面啊，都会跟着一起改变。所以其实春节只要变成我们的其中一个生活的一个小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节庆的一个
moment
就好，
狂欢的一个状态。
然后像年货大就是一个节庆的地景，然后大家会来，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有在过节。啊，都市人啊，在那边就是胡乱讲一通。哎，
对，今天的节目大概到这边。那我是慧威，
我是逍遥，大家再见，
谢谢，
拜拜。
我说谢谢。